第294集。
段誉和范华、阿紫等人拥着萧峰冲出了城门之外，与城外的丐帮帮众会合。萧峰与丐帮吴长老正说话间，但听得城内鼓声响起，有大队辽兵便要冲出。段誉叫道：“吴长老，咱们快走，辽兵势大，一旦结成了阵势，那可抵挡不住啊。”萧峰也知道丐帮和中原群雄之所以能一时占得上风，只不过是攻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，倘若真的和辽兵硬斗，千百名江湖汉子如何能是数万辽国精锐之师的敌手？何况这一仗打起来，双方死伤军众大为自己的本愿。便对吴长老说：“吴长老，你赶紧传令，命众兄弟向西退走。”吴长老说了一声是，传下号令，丐帮帮众后队做前队向西疾驰。不久，虚竹子率领着灵鹫宫属下诸女以及36洞72岛的义士杀将过来，与众人会合。奔出数里之后，大理国的众武士在傅思归、朱丹臣等人的率领之下也赶到了，但少林群僧和中原群豪却始终未到，隐隐听得南京城中杀声大起。萧峰道：“少林派和中原豪杰在城中给截住了，咱们稍待片刻。”过了半晌，城中喊杀声越来越响。段誉道：“大哥在此稍待，我去接应他们出来。”说着带领大理众武士杀回南京城去。其实天色渐明，萧峰心下忧虑，不知道中原群豪能否脱险，但听得杀声大震，大理国众武士往回冲，过了良久，始终不见群豪脱险来聚。丐帮一名探子飞马来报：“数千名铁甲辽兵堵住了西门，大理国武士冲不进去，中原豪杰也冲不出来。”虚竹右手一招，叫道：“咱们灵鹫宫去打个接应。”领着2000余名三山五岳的好汉，灵鹫九部诸女冲回来路。萧峰骑在马上，遥向东望，但见南京城中浓烟处处，东一个火头，西一个火头，不知已乱成了怎么一副样子。等了半个时辰，又有一名探子来报：“大理段皇爷、灵鹫宫虚竹子先生杀开一条血路，已冲入城中去了。”以往遇到有战斗，萧峰总是身先士卒，这一次他却远离战阵，空自焦急关心，甚为不耐，说道：“我去瞧瞧。”阿紫、穆婉清、钟灵三女齐劝：“辽人只欲得你而甘心，你可千万不可去冒险。”萧峰道：“不妨。”纵马而前，丐帮帮众随后跟来。到得南京城西门外，只见城墙下、城墙头、护城河两岸伏着数百名死尸，有些是辽国兵将，也有不少是段誉和虚竹二人的下属。城门将闭未闭，两名岛主手挥大刀守在城门边，正在猛砍冲过来的辽兵，不许关闭城门。忽听得南首、北首提声大作，萧峰惊道：“不好，大队辽兵分从南北包抄，咱们可别困在这里。” 抢过一柄铁枪，折断了，飞身跃起，枪头在城墙上一戳，借力再跃，枪头又在城墙上一戳，几下纵跃上了城头。向城内望去时，只见西城方圆数里之间，东一堆西一堆，中原豪杰被无数辽兵分开了围攻，几乎已成各自为战之局。群豪武功虽强，但每一人要抵敌七八人甚至十余人，斗得久了，总不免寡不敌众。萧峰站在城头，望望城内，又望望城外，如何抉择，实是为难万分。群豪为搭救自己而来，总不能眼睁睁地瞧着他们一个个死于辽兵刀下。但若越下去相救，那便是公然和辽国为敌，成了叛国助敌的辽奸。不但对不起自己的祖宗，那也是千秋万世永为本国同胞所唾骂。逃出南京，那是去国避难，旁人不过说一声萧峰不忠，可是反戈攻辽却变成了极大的罪人。萧峰行事向来干脆爽劲，决断极快，这时却当真是进退维谷。一瞥眼间，只见城墙边七八名契丹武士围住了两名少林老僧，很逗。一名少林僧手舞戒刀，口中喷血，显示身受重伤。萧峰凝神看去，认得那是玄明。另一名少林僧挥动禅杖拼命掩护，却是玄石。两名辽兵挥动长刀砍向玄明，玄明伤重之下无力挡架，玄石倒持禅杖，杖尾反弹上来，将两柄长刀撞了回去。猛听得玄明啊的一声大叫，左肩中刀。玄石横杖过去，将那辽兵打得筋折骨裂，但这一来，胸口门户大开，一名契丹武士举矛直进，刺入玄石小腹，玄石禅杖压将下来，那契丹武士当时头骨粉碎，竟比玄石还先死片刻。玄明借刀乱舞，已是不成招数，眼泪直流，大叫：“师弟，师弟！”萧峰只瞧得热血沸腾，再也无法忍耐，大叫一声：“萧峰在此，要杀便来杀我，休得滥伤无辜！”从城头一跃而下，双腿起处，人未着地，已将两名契丹武士踢飞。左足一落地，随即拉过玄明，右手接过玄石的禅杖，叫道：“在下救援来迟，实是罪孽深重。”挥舞禅杖，将两名契丹武士震开数丈。玄石苦笑道：“我只俱是是契丹人，罪孽更大，善哉！如今水落石。”下面这“出”字还没吐出口，头一侧气绝而死。萧峰护着玄明，向左侧受人围攻的几个大理武士冲去。辽国兵将见南院大王突然神威凛凛的现身，都不由得胆怯。萧峰舞动禅杖，远挑近打，虽不伤人性命，但遇上者无不受伤，众辽兵纷纷退开。萧峰 左冲右突，顷刻之间已将200余人聚在一处。他朗声叫道：“众位千万不可分开！”率领了这200余人四下游走，一见有人被围，便即迎上，将被围者接出，犹似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。到得1000人以上时，辽兵已无法阻拦。当下萧峰、虚竹、段誉以及少林寺玄度大师所率领的中原群豪聚在一起，冲向城门。萧峰手持禅杖，站在城门边上，让大理国、灵鹫宫、中原群雄三路人马一一出城。辽国兵将远远站着呐喊，竟无人胆敢上前冲杀。萧峰只待众人退尽，这才最后出城。出城门时回头一望，但见尸骸重叠，这一仗不知已经杀伤了多少性命。眼见得2名灵鹫宫的女将倒在血泊之中，呻吟滚动。萧峰回进城门，抓着2女的背心提将出来，猛听得鼓声如雷，2队骑兵从南北杀将过来，萧峰那一颗心登时沉了下去。这2队骑兵每一队都在1000人以上，自己一方久战之后，不是受伤便已疲累，如何抵敌呀？叫道：“丐帮众兄弟断后，将坐骑让给受了伤的朋友们，先退。”丐帮帮众大声应诺，纷纷下马。萧峰又叫道：“结成打狗大阵！”群丐口唱莲花落，结成了一列列人墙。萧峰叫道：“玄度大师、2弟、3弟，快率领大部朋友向西退却，让丐帮断后。”日光初升，只照得辽兵的毛尖刀锋闪闪生辉，数万只铁蹄踏在地上，真是山摇地动。虚竹和段誉见了辽兵的兵士，情知丐帮的打狗大阵无论如何阻拦不住，二人分站萧峰左右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咱们结义兄弟，有难同当，生死与共。”萧峰道：“那你快叫本部人马退去。”虚竹、段誉分别传令，岂知灵鹫宫的部署故不肯舍主人而去，大理国的将士也绝不肯让皇帝身居险地自行退却。眼见得辽兵越冲越近，射来的弩箭已经落在了萧峰等人10余丈外。玄度本已率领中原豪杰先行退开，这时群豪见情势凶险，竟有数10人奔了回来助战。萧峰暗暗叫苦啊，心想了，这些人一个个武功虽高，聚在一起却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不懂得兵法部署，如何与辽兵相抗啊？我一死不打紧，大伙都被辽兵聚歼于南京城外，那可正坐没理会处，突然间辽军阵中锣声急响，竟然鸣金退兵。正自急冲而来的辽兵一听到锣声，当即带转马头，后队便前队分向南北退了下去。萧峰大奇，不明所以，却听得辽军阵后喊声大震，又见 尘沙飞扬，竟是另有军马袭击辽军背后。萧峰更是心里头奇怪了，怎么辽军后面又有军马呀？难道有什么人作乱？皇上腹背受敌，只怕情势不妙啊。他一见辽军遭困，不由自主的又关心起耶律洪基来了。萧峰跃上马背，向辽军阵后瞧去，只见一面面白旗飘扬，箭如骤雨，辽兵纷纷落马。萧峰恍然大悟，哦，是我的女真部族朋友到了，不知他们如何竟会得知讯息呀？女真猎人剑法了得，勇悍之极，每100人为一小队，跨上猎马，呵呵呼喊，狂奔急冲，霎时间便冲乱了辽兵的阵势。女真部族人数不多，但骁勇善战，更是攻了辽兵一个出其不意。辽军统帅眼见情势不利，又恐萧峰统帅人马上前加攻，急忙收兵入城。范华是大理国司马，精通兵法，眼见着有机可乘，忙向萧峰道：萧大王，咱们快冲杀过去，这正是破敌良机呀。萧峰摇了摇头。范华道：此处离雁门关甚远，若不趁机击破辽兵，大有后患，敌众我寡，咱们未必能全身而退呀。萧峰又是摇了摇头。范华大惑不解呀，心里想，这萧大王不肯赶尽杀绝，莫非他还想留下将来与辽国皇帝修好的余地吗？烟尘之中，一群群女真人或赤裸上身，或身披兽皮，乘马冲杀而来，弩箭嗤嗤射出，当者披靡。辽军后队千余人未及退入城中，都被女真人射死在城墙之下。女真蛮人剃光了前边的头皮，脑袋后边拖着一条辫子，一个个是面目狰狞，满身溅满鲜血。射死敌人之后，随即挥刀割下首级挂在腰间，有些人的腰间累累的竟挂了10余个首级。群豪在江湖上见过的凶杀着实不少，但如此凶悍残忍的蛮人却是第一次见到，无不骇然。一名高大的猎人站在马背之上，大声呼叫：
萧大哥，萧大哥，完颜阿骨打帮你打架来了。
萧峰纵骑而出，两人四手相握。阿骨打喜道：
萧大哥，那日你不别而行，兄弟每日记挂，后来听探子说你在辽国做了大官，倒也罢了，但想辽人奸猾，你这官只怕做不长久。果然日前探子报道，你被那狗娘养的皇帝关在牢里，兄弟急忙带人来救，幸好哥哥没死没伤，兄弟甚是欢喜呀。
萧峰道：多谢兄弟大救。
一言未毕，城头上弩箭纷纷射将下来，两个人距离城墙尚远，弩箭射他们不着。
阿骨打怒喝：契丹狗子，我自和哥哥说话，却来打扰。
拉开长弓，嗤嗤嗤，3箭自城下射了上去，
只听得三声惨呼，三名辽兵中箭，自城头翻江下来。辽兵射他不到，他的强弓硬弩却能极远，三发三中。城头上众辽兵齐声发喊，纷纷收弦，竖起盾牌。但听得城中鼓声咚咚，辽军又在聚兵点将。阿骨打大声道：“
众儿郎，听着，契丹狗子又要钻出狗洞来了，咱们再来杀他一个痛快。”
女真人大声鼓噪，有若万兽齐吼。萧峰心想，这一仗若是打上了，双方死伤必重，忙道：“
兄弟，你前来救我，此刻我已脱险，何必再和人厮打？你我多时不见，且到一个安静所在，兄弟们饮个大醉。”
完颜阿骨打道：“
也说的是，咱们走吧。”
这时却见城门大开，一队铁甲辽兵骑着马急冲出来。阿骨打骂道：“
杀不完的契丹狗子！”
弯弓搭箭，一箭嗖地射出，正中当先那人面孔，登时倒撞下马。其余的女真人也纷纷放箭，都是射向辽兵脸面。这些人箭法既精，箭头上又喂了剧毒，中箭者哼都来不及哼一声，立时遍及毙命。片刻间，城门口倒闭了数百人，人马甲胄堆成了一个小丘，将城门堵塞住了。其余的辽兵只吓得心胆俱裂，紧闭城门，再也不敢出来。